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重生得救的命令，就是耶稣的命令，是第十讲，重生得救与说方言无关。我会从四个方面来讲，讲到方言呢，可能要多谈一些，因为很多的传统教会一听到方言，特别是谈到圣灵的喜、圣灵充满和说方言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会反感，甚至影响到自己对圣灵的追求。所以有必要按照圣经真理，按照圣经记载的这些事实做一个汇总分析，来讲说方言是怎么回事。首先看《使徒行传》中说方言的功用，在五旬节使众人聚集的效果，说方言在五旬节使众人聚集的这种果效，吸引来自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使人惊奇和好奇。大风和响声也记载了，以及火焰，像那个舌头形状的这个火焰呢，在头上啊，在头发上面悬着，让门徒彼此看到，使他们确信自己得到了圣灵，是圣灵降临了，得到了圣灵的喜，圣灵充满。但是火焰不会持续特别久，因为纸上门都看到彼此确信。响声大风也是瞬间的，可能有人在那很远处听到了就过来了，但是说方言却说了很久，吸引这些人过来听，好奇惊奇，开始议论，开始嘲笑，因为他们说的是那些在犹大全地以外撒玛利亚、加利利以外的，来自环地中海的这些犹太的移居海外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参加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能听懂这些话语。有些人可能来了无数次了，也认识这些跟从耶稣的人，也知道他们是加利利的，就他们很奇怪，加利利的人怎么说这些语言，说他们在海外那些外邦人说的语言呢？用这种语言来赞美神，他们感到惊奇，来聚集起来，听众集合起来了，所以才有了彼得下面的讲道。这就是当时门徒说方言的一种功用。另外一个功用呢，是讲到神通过方言，通过圣灵，圣灵看不见的，但是通过方言听得到的方言呢，来促使这些犹太人的信徒，特别是彼得这些领导者使徒们来向外邦人传福音。你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从第一节到最后，神首先用异象给彼得看，彼得是拒绝的，因为神的异象是个大布口袋，里头装满了一些不洁净的东西，猪肝啊，猪腰子啊，那叫我们讲炒腰花多好吃的哈，还有猪蹄子，红烧猪蹄。彼得说这不能吃，不能三次神让他命令的时候，他最后是接受了。这个异象过去以后，就有人来找他说去让你过去传福音，而神之前也跟他讲了，有人来找你就去。所以我们看到了44到48节的内容，犹太人的和彼得的，就是犹太人的信徒信耶稣的和彼得一起呢，到了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就向他们讲道。因为这个百夫长非常谦敬就是敬畏神，周济穷人他的心，他的祷告被神悦纳，所以要求他来使彼得来讲道。他是双方面的，神可以直接恩赐他，但是为什么要彼得来呢？就是要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就是得到了圣灵洗，就开始说方言了。相信他们说的是什么话语呢？就是彼得听得懂的犹太人的语言，甚至加利利的方言。因为当时虽然是罗马帝国，语言仍然是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圣经新约是用古希腊语写的。相信那些外邦人呢，他们并不会说那些当地的亚兰语或者是古希腊语方言等等。但是彼得感到很惊讶， 他们惊讶到什么程度？说这是不能禁止的。既然神恩待了，同样像我们一样恩待了他们，同样给圣灵了，我们就不能禁止给他们水洗礼了，所以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了。因为看到外邦人也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讲到彼得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讲，因为彼得传福音，在向外邦人传福音当中，他总有犹豫。他的犹豫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当很多保守的犹太人的这个信徒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表现得很保守，不愿与外邦人在一起坐席。曾经保罗在加拉太书指责过彼得的这种虚伪，所以最后神兴起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神花了很大的功夫，通过各方面的叫万事相互效力，比如用方言也好等等。这里讲到呢，就是用这种水洗礼和这个圣灵做一个对比，来强调圣灵的重要性，强调圣灵的洗。彼得和约翰在撒玛利亚，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保罗在以弗所，这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可以看一下这些经节啊，14到18节是第八章，第十九章1到17节。彼得和约翰为什么去撒玛利亚呢？因为腓力先去传福音了，传得很火热，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就派他们俩去了。彼得我相信圣灵感动他，就是询问有没有受圣灵，他们说没见圣灵下来，圣灵是看不见的。怎样能看到圣灵呢？彼得按手给他们祷告，让他们受圣灵的时候，他们就说方言了。我相信是说方言了，但是这里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确认他们得到了圣灵。在保罗这个经历当中呢，讲到他遇到了一些信徒，问他们你们受的什么洗，他们说我们受约翰的洗礼，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仍然在传那个道，实行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水的洗礼。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受圣灵，圣灵的洗，就为他们按手，他们就说方言了。这里记载了说方言，所以当时神用说方言的印证来让他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来向这些没有接受圣灵的人强调要接受圣灵的洗，而且他们的按手是与神同工，使他们受圣灵。这里就我们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主耶稣赐给使徒的权柄和恩赐。马可福音书16章17节到18节，马可福音书16章17到18节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权柄是不能传授给别人的。在这里呢，主耶稣唯一的一次提到了新方言，这新方言就是新的一个语言，就是当时这些门徒啊，后来被称为使徒人不会说的外邦人说的语言，在五旬节这天应验了。手能拿蛇，使徒行传在后边记载保罗被押送到罗马皇帝面前受审的过程当中，经过一个海岛的时候，天冷，他们用柴火烤火取暖的时候，他拿柴火的当中火一热的时候，窜出一条蛇咬住保罗的手指头。远远的有些土著人坐在那看，说这个人肯定是个坏人，因为他虽然现在从海里海难不死，但是这个蛇咬死他。但保罗一甩手就把这蛇甩到火里去了，那些人就说怎么还不死，这蛇是很毒的。所以他们后来就觉得不对劲了，这保罗是神，他把保罗就当成神，这是神是跟人不一样的，所以他拿蛇没问题的。这是应验了一点，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这一点呢，有传说，我还没看到具体的出处和记载，一直在讲，是神心爱的门徒约翰，他为什么活那么长呢？因为他也受到迫害，是罗马皇帝给他毒物来喝，但喝了以后没事，这皇帝感到很惊讶，很害怕，不敢杀他了，把他给遣送到这个地中海的紧东边啊，一个海岛上，就是巴伯岛上，给他受苦役，在那儿给他等于囚禁起来了。但是神让他在那儿看到异象，后来让他出来写到了约翰福音、启示录等等。说完病人病就好了，还有前面讲到的奉我名赶鬼，这些都有，甚至让死人复活。你看使徒行传里 都有。为什么呢？就看这个马可福音书16章最后几节，要证明神的道，让人敬畏神，证明神的道。所以使徒他们的任务就是证明神的道，神的道被写成福音书以后，这个历史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些事情不发生也没有什么了，但是圣灵若要发生的话，那是自当别论。但是这个权柄是不能传授给人的，因为是单单来自神的给他们的。之后的给教会的恩赐也是直接从圣灵来的，不是谁传授的，没有任何人传授。在前面讲到啊，我们回到前面，彼得和约翰在撒玛利亚8章14到18节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个叫西门的人，这个人行异能的，在使徒来之传福音之前呢，他也在当地也有小有名气，但是跟使徒一比，他们那些大能就使得西门这个能力显得那么不值得再提起了。所以他看到彼得按手祷告，人就说方言，就神迹奇事发生，他就觉得很奇妙，说彼得啊，我有这些银子，我给你，你把这个权柄给我好吗？彼得马上就斥责他了，他想买这权柄是违背神的，彼得就斥责他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权柄是单单来自神，圣灵赐给谁的恩赐也是一种来自神的，不是人能教给你的，也不是人能传授给你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讲到保罗对说方言的评论。你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到13、14三章的内容，主要在这三章保罗提到了这些问题，为什么这是哥林多教会发生的问题。在保罗书信当中，他写了很多书信，没有将圣灵洗与说方言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将重生得救与说方言相联系。所以重生得救与说方言无关，圣灵洗与说方言无关，圣灵充满也与说方言无关。那么说方言怎么回事？保罗讲到方言呢，说方言是初代教会信徒属灵恩赐中的一种。初代教会就是使徒在传福音时代的教会，和我们记得有很远的距离，有一些历史的特殊性，我们不必照搬，在后面会提到。在哥林多前书12章到13章14章，保罗指出这是属灵恩赐，说方言属灵恩赐中的一种，而放在其他恩赐的后面，他在叙述的过程当中是搁在最后的。保罗提到说方言要有相应的翻译，方言应当是存在的语言，我们提到了耶稣讲到的是新方言也是语言，五旬节说的方言也是语言，如果别人听不懂要有翻译，没有翻译毫无作用，因为无法造就教会。相信保罗目睹了哈，保罗目睹了无意的说方言，特别是在哥林多教会那些人造成教会的混乱，所以他就讲到说方言要服从聚会的秩序，不能杂乱无章。保罗看到了教会出现了这个人也讲那个人也说方言，那个人也翻译，整个是教会不成体统，杂乱无章，所以他要求讲道和说方言不能人太多，人不能多，两三个各自两三个，而且要有先后秩序顺序，特别是说方言必须有翻译，否则要在聚会中闭口。这是那个时代的教会的问题。说方言与其他恩赐相比啊，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造就别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是保罗的话，五句造就人的话，听得懂的话，强如万句人听不懂的这些舌音。有无说方言不重要，但必须有真实爱。神赐给人爱的恩赐是最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被称为爱的篇章，你可以从头到尾看一下。因为我们讲到说方言恩赐终归无有，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八节我们讲到爱的真谛是从第四节讲起到第八节结束，第八节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爱是永不止息，但是后面继续讲，先知讲道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为什么这些会无有，而爱是永不止息呢？因为爱与生命相关，它与你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你生命感受到神的爱，是你生命见证神的爱。即使你在最后奄奄一息啊，生命垂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有姐妹来看你，你露出喜悦的目光，眼中发出那种爱的那种神的慈爱的那种平安喜乐，这也是一种见证， 当然诸位弟兄姐妹也传达神的爱，但是其他的这些讲道也好，知识也好，说方言也好，是好像跟人的能力一个有阶段性的有关联的啊，这能力会变化的。比如讲牧师退休了，退休以后也可以讲，有的讲到70、80、90也可以讲，但终归有一天作业也做得不稳了，也没能力去讲了哈。比如说有很有知识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最后等老年痴呆了，也这些知识也归于无有，更不要说方言了，更不要提说方言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比，与爱的对比，哪个重要呢？爱是最为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保罗讲到的爱是什么呢？是人们长存的有信望爱，爱是最为重要的。我们讲到我们整个生命要建立在信心上，要对神的救恩有盼望，还有爱，爱是最大的，与信心和盼望相比，它是最大的，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才是真正的来自神的恩典和恩赐。保罗没有制止说方言，他不是神，没有论断的权柄，虽然对说方言现象很烦心，但耐心以理以爱来劝解信徒。我们要理解保罗的处境和人本主义对哥林多教会的影响。哥林多教会很特殊，为什么讲呢？它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据点。古希腊文化虽然当时是罗马帝国，但是文化影响可以说是比罗马的语言还要强烈。后来到了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时候，还是复兴这个古希腊的这个人本主义。他强调什么？强调人的能力，人可能具有神性啊。他把神描绘成人，把人又描绘成神，在之间有这么一个过渡关系。众所周知，男女老幼吧，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古希腊从那时开始就有奥林匹克的比赛，到今天为止，4年1次，展现人的体能，这种体能的强壮嘛，那种能力跑得快、跳得高等等。这个对哥林多教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想得到这种能力的话，那方言是最好的一种表现，好像是啊，我又得到了圣灵等等。保罗对他们来讲真是操透了心，哥林多前书啊，前后书还有的书信没有记收录起来，也写给他们。我们可以向保罗学习，保罗因为他不像主耶稣有那种真实的论断的权柄，所以他很耐心的讲，用自己的例子讲，用自己的说，他也会说方言，但是若没有爱心毫无用处等等，在13章里可以看一下。然后说你们要说方言要有秩序，要翻出来等等。我估计在那个时代就出现了用舌音说那种不存在的语言的方言，所以保罗一直在劝勉他们。今天我们讲到了方言派、五旬节派吧，和灵恩，到后来发展到灵恩，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20世纪初，也就是1900几年，这个20世纪初，在北美，在堪萨斯这个州，在洛杉矶城，在欧洲，北欧，大概是挪威，出现了人们追求方言的现象，然后就五旬节派兴起。这些人是从浸信会出来也好，从那个宣道会出来也好，从圣洁派出来也好，等等哈。他们出来就因为方言，他们就成为了一派。所以看到西方人仍然是人本主义，受人本主义影响很大，跟东方人不一样。东方人有一种敬畏的心。下面呢，我们讲第三部分，就是我自己对当代信徒说方言的评说。前面第一部分讲到《使徒行传》当中的方言的现象，它的特色是什么？又讲到保罗对说方言的一些评价。他的那些教导，对当代信徒说方言的评说呢，我从几方面来讲。他们说方言与使徒行传的记载截然不同，不是人间方言，而是舌音或者唇音啊，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是那种啊随便一说，常常是人为的表现，不是来自圣灵的恩赐。如果信徒突然能说自己不懂的语言，是恩赐，但很少发生。这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讲到当中，他的对象当中可能他讲国语，他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到了一个广东话的聚会，当时没有翻译，他讲到这突然就是让人听的就是广东话了， 然后下来以后，那些人还挺高兴的，那上台马上用那个广东话，就说跟他打招呼啊等等，他马上就听不懂了。但这种现象很少，今天有很多的翻译了。你看教会里头，从上个世纪还没有这些电脑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在教会主要靠通声翻译的这个情况下呢，都是有中翻英也好，或者国语翻成粤语也好等等。今天呢，人工智能做的翻译器也好啊，各种功能可以说翻译上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强调注意，这不是五旬节所说的那种人间的语言，而是舌音。有些说方言的人呢，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说方言后呢，别人翻译，但自己不满意而再翻译，这不是圣经的记载，是人想用说方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感谢神，我在五旬教会有一段经历，有一段观察啊，很非常仔细的、第一手的、亲身的一些观察。这个教会很大啊，因为五旬节派教会呢，就是说一旦有人说方言，整个会众要停下来。比如在正在诗歌带领敬拜当中，这首歌刚唱完，下一首歌还没开始，有人说方言了，在这一侧有人说方言了，大伙儿听啊，安静下来了。然后在另外一侧啊，这一侧呢，另一侧又有翻方言的了，哎，翻，我就注意这个情况，翻完了以后，这个说方言的了，这一侧说方言的不满意，自己又翻译了。我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完全是跟使徒行传完全是不一样，跟保罗的论述完全不一样。其实他们是想用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也好，那种想说的话也行，或者是有些说方言的人呢，是想参与聚会的表达。他们使聚会都会停顿下来听自己说，好像自己是神的代言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主说啊，用第一人称，用神的话语说。假如说的不对的话，那是完全是违背的，是错误的。如果他说圣灵告诉他，那是亵渎圣灵了。假如说的说啊，我赐给你平安和世界不一样的，那就重复神的话语，圣经就够了，你为什么要说方言呢？因为他得到的是种参与感和成就感，他可能没有讲到的机会，也可能他本身对圣经不熟悉，但是有这种啊，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在这里我想讲讲我亲身的一个经历。我在海岛做福音广播的时候去了一个教会哈。这个教会呢，有一对夫妻非常爱主，也支持我们，也为我们祷告。但是这妻子爱说方言，而师母啊，牧师的太太也给他翻方言，两个人就是啊配合得很好。但是后来这对牧师夫妻呢，他们也宣教士被调到其他地方，就又换了一对夫妻过来了。那师母不翻方言，所以这个姐妹呢觉得很没意思，她就和她丈夫离开了教会。你可以看到，完全是是表达，是得到一种成就感。所以有些说方言的是表现自己有圣灵的特殊恩赐，因为这是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因此他们常有属灵的骄傲，用说方言表现自己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的生命品格却与他们这种属灵的表现是不相符的。为什么他们讲这是圣灵的特殊恩赐呢？说方言因为是很容易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让死人复活，你有这能力吗？我曾经参加过一种医病的布道大会啊，都是很有名气的人来，这些人也有一些人当场医治的，但是这医治你仔细观察是不是托呢？我们讲托就是他们已经安排好的人，说得病大病就突然，或者我这根本站不起来，突然就能站立起来了。但是我注意到了，因为这个人很有名气，所以从外地很多地方坐的轮椅的人都来到这聚会，想到前排去，但是被阻挡在后面，一个也没有站起来。你有能力为什么不让那些人站起来呢？显然这是充满了人的表演。而且我在教会呢，也看到有人很热情，来到教会就换了一个人士啊，很热情，唱歌赞美声很陶醉，又说方言啊，但是他们生命品格呢，你回去看他们生命一团糟，不相符。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吗？圣灵工作是让我们改变生命，圣洁生活，然后再相应啊，来服侍神。圣灵不可能做这样的这种矛盾性的这种工作的，所以显然都是人为的工作。在说方言的人当中，有极端的人，这是很少数的，非常少的人是教别人说方言，甚至 会说这与圣灵洗、圣灵充满相关啊。你想得到圣灵洗吗？圣灵充满你要说方言，你不会说我来教你，这是极端错误的，完全违背了圣经的言行。我们应当警惕，并用耶稣真理劝诫那些人要悔改他们的错误行为，要悔改他们错误。我在想，他们很可能把宗教当成了一个享受，一种享受，就像其他的娱乐一种享受一样，得到一种成就感啊，或者是教导别人，想着自己多么属灵等等。但是他们的这些做法是违背圣经的。如何正确认识圣灵的工作？因为我在前面讲到了圣灵的洗、圣灵的工作哈，已经讲了很多了，这只是提核心的要点，就是讲到圣灵工作的核心是与耶稣真理配合，更新人内在的生命，不需要说方言这些外在的表现，不需要。因此我们要全面学习耶稣真理，在圣灵的帮助下不断的更新生命和结果子，这非常重要。圣灵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在约翰福音书第14章、15章、16章当中讲到的都是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主讲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等等。这些最核心都是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断更新生命，追求圣洁而不属于世界。另外一点讲到了，五旬节教派的绝大多数信徒是不说方言的，不少传道人也不说方言，他们热心领人信主，我们应当将他们看为是基督教会的肢体，不要将他们看为是异类而彼此对立。因为我接触过这些教会，在当中我有我的主内的朋友，他们确实是很热心的。在教会当中，有的宗派的统计 95% 的会众甚至更多不说方言的，在牧师传道当中将近一半甚至一半多一点的都不说方言的，而教导方言的是极少数极少数的。所以我们不要就是一提到啊五旬节派或者灵恩派灵恩教会就感觉到洪生猛兽似的，哎，马上离他们远远的，不要这样。他们也在传福音，也在传耶稣的道，他们更火热的是追求圣灵，可能有的个别有偏差，但是他们的这种火热的追求确实是要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有没有火热的追求圣灵呢？传统教派信徒不要因说方言这个坎儿而不敢追求圣灵充满和圣灵的恩赐。今天传统教会讲到圣灵的时候，就是讲一个位格，然后就讲一个简单的一些教导，不敢就是要求信徒来追求圣灵，追求圣灵的充满，更不要提圣灵的喜和重生得救这种密切的关系了，因为他怕把方言带出来。其实这种现象你不必去惧怕，真正按照圣灵作为去追求啊，这按照耶稣真理按照圣灵作为去受到引领来服侍神的话，不会有这种现象，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可以在前面讲，你可以区分开来，你发现这些问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用保罗的教导去解决，这些人就安静了，就不再说了，而是真正的回到真理的层面去理解圣灵。圣灵和耶稣真理他们是同工的，在这个时代新约时代从五旬节开始，这两者是不能区分的。我前面讲过了，像辆自行车两个轮子，圣灵是驱动力在后面蹬着，这个前面把握方向的是耶稣真理，不可缺少。教会若没有圣灵的同工和充满，就是人的工作。这样的教会多不多呢？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重复三遍哈，非常多。为什么呢？现在人们进行教会啊，就是完全跟市场的工资差不多哈。教会有一个什么执行会啊，就像董事会一样，然后安立一些长老执事等等，分配工作等等，只要人工作就行了，大伙儿需要什么工作做这个做那个做，安排好了，不需要圣灵照样工作能够进行，主日敬拜不需要圣灵照样这个按照这个敬拜的程序能够完成。但是信徒的生命怎样一目了然，信徒火热怎么样了然，信徒有没有热心传福音，信徒有没有做施奉献做的更多的奉献，你一看就知道了。再者，教会当中存在的问题，生命没有更新必然存在很多问题，夫妻关系的争吵，同工之间的矛盾争斗分裂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工作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我们今天做一个小结，再次讲到重生得救啊，信徒重生得救全靠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与说方言无关，与说方言无关，是完全靠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合一的工作。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使徒行传的内容中有时代的独特性，使徒按手祷告，圣灵赐下来，这是独特性。我前面讲到了，这种权柄只有那个时代存在。今天再有出现我是使徒，我是使徒的说法，不要相信，这不适合套用今天。很多当时的这个带有独特性的历史独特性的用法是不能套用今天的。你能套用今天吗？你说你受圣灵洗那个打雷了，那个、刮风了，头上有一个火焰先产生了吗？从来没有，只有五旬节那天，你不能套用。但是呢，只有普遍性的教导和见证可以适用于今天的教会。这讲什么？就要追求圣灵。水洗，水洗你不够，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保罗在他书信当中也讲到，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像保罗那样，不论断圣灵的恩赐，他很谦卑。前面的用道理、用爱心来劝勉信徒，用各种语言啊，用他的啊神给的感动的那些智慧的言语来劝勉。但是那些偏心己路的话没办法的，他们说上瘾了是没办法的。但是我们要警戒，面对这个现象的时候，不要去用血气进行论断，因为论断的，我们讲这个论断是审判性的论断的，单单属于神，而且要用耶稣真理来分辨与神救恩相关的教导。什么叫与神救恩相关的教导？什么教导跟神的救恩直接联系在一起？耶稣真理讲的道路、真理、生命联系在一起，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联系在一起，要受圣灵联系在一起，背十字架联系在一起，效法主耶稣联系在一起，这是联系在一起的，外在的表现都不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教导重要，什么教导是核心，就讲什么。那些根本就沾不着边的东西不要拿过来，这样拿过来的话就是断章取义，就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把说方言突出出来与重生得救进行一个讲解，但这里偏注在说方言方面。为什么？因为现在传统教会，我前面讲到了，害怕呀，一害怕的话连圣灵都害怕了，圣不要提圣灵的喜了，圣灵充满都很少提。所以今天我们要强调圣灵工作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坎给它铲了，给它铲平，让我明白我们追求圣灵喜、圣灵充满跟方言无关，跟方言无关。更多的教导呢，因为这里是概括性的，每一个这里讲的一个的点呢，都可以展开讲无数的内容哈，也可以更深入的去讲。但是呢，我不想给展得太长，时间想控制一些。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扫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的右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到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首页，或者你在网站搜索活在耶稣里这五个字，活在耶稣里这五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首页，点击联络我们，就知道电子邮箱的这个电子邮箱，然后通过电子邮箱给我们发邮件啊，写摩西弟兄收，我就会来回答你的问题，在主内与你进行真理的学习上的交通。在下一讲就是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系列讲座的第十一讲，我们要讲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来再一次印证主耶稣讲重生得救的真理。所以希望你能够继续收听收看，也能够向更多的主内弟兄姐妹慕道友来介绍，邀请他们来收听收看啊，你的朋友圈也好，你的空间也好啊，你的脸书也好，你的各方面啊，都可以向人们介绍，邀请人们来收听收看。如果是主内的传道啊，神学生或者是长老执事，对圣经很有研究的学者，看到我在讲解当中听到我啊，看到我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有些偏差也好，不足也好，这是你觉得的话，你请来信，通过电子邮件，中文的、英文的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将你的道理和圣经的引用的圣经的出处，如果圣经牵扯到原文的解释的话，也将原文的出处解释的出处告诉我，我愿意谦卑的领受， 最后在这个系列讲座完了以后，我专门有意见呢来回答，来纠正，如果我有偏差的我愿意纠正啊。感谢神，希望你继续为我们祷告，也能够用你的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因为我们是单单靠听众观众的支持而进行的非盈利的机构，在网上传福音。我们真是感谢神，感谢你的收听收看，也期待着你与我们一起传福音，将主耶稣的真理和圣灵的工作告诉给更多人。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主啊，你离开神的宝座，道成肉身，将真理传给我们之后，你被十字架，走上了这个不该受的这种刑罚地方，向我们做出了被十字架的这个榜样。在那上面，你流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你是无辜的代替我们罪人，使我们这些人有脱罪得救的盼望。之后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之后，你向门徒显现，鼓励他们等候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当你升天之后，赐下圣灵，建立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要去传出去，愿追求你全备的圣经的教导，就是耶稣真理的一切的教训和一切的见证，还有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愿父神得荣耀，你的名得荣耀，圣灵得荣耀，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